好，我们再学最后一个小时，这个我们的课就结束了。现在最后圣一生菩萨呢开始做一个总结，就是说佛一生说法都说了什么，说了三大块，这三大块之间什么关系。现在我们正在这个说这三大块，这个看来啊，他说第一大块第二大块都是唯唯，第一大块是唯唯发去发小乘心的人说，第二大块是唯唯发大乘心的人说，第三大块呢是苦未发去一切正者说。哎，对谁都可以说。哎，叫什么呢，就是什么都有答案。你那个需要什么都可以给答案，甚至就是学物理学的是吧，我们说那个都有答案，上刚才说这个量子纠缠没说唯识的答案，其实大家可以这个自己想一下，一句话就回答了，就是说一切唯心造，根本不存在距离，哪有什么信息什么距离来回传递，时间空间都是人的妄想，所有众生心都重合在一起，你说他那个信息有多快，是吧？心的信息有多快？就跟那个说，你在从地狱哈，比如说地藏王菩萨，他想从地狱到这个飞想飞想天，你说他用多快？他不就是心里他一想就到了吗？思想有多快？所以你讲唯识，一切问题回答的都清清楚楚。根本不，他们那些问题是怎么出现的呀？自己设立了假设了很多错误的前提，结果呢，发生新的现象，跟他原来假设的前提发生矛盾了，他就解释不了了，是不是啊？实际上错在哪儿啊？他前边所有的前提都是错的，哎，你说客观，说梦里有东西就是错的，所以他怎么可能符合那个就是新的试验结果呢？所以说科学的发展就是后边的试验永远是在更新推翻前边的试验，又发现了新的现象，只好修改他的理论，永远他找不到真理，因为他前提就错了。再一个就是说这个也不是科学界跟那个宗教界一点沟通没有，其实像一开始那个谁什么像牛顿啊什么之类的，都是既是研究科学的又是信那个上帝的，也很简单，他研究这个说这个宇宙运行，他设想的那个模型啊，运转这么精密，这个第一推动力是谁啊？谁给你得有个力，这个世界才能运转起来啊。你看他问题就是伪问题是吧，根本就没有一个世界没有这些运转，真实存在那肯定存在一个因是吧，第一因，他找第一因，根本就没有世界也没有因，更没有第一因，时间就是假案例嘛。结果他非要说谁第一个推动的，他又找不着，他又解决不了，只好说什么呀，信上帝，上帝是第一推动力。这都是这个世间就是胡思乱猜，自己给自己假设一些伪问题，然后自己又去解决自己这些伪问题，实际上都没有意义，都是就是错误的思路，都是把自己绑在梦中不能醒来的这个绳索。现在那个谁朱清时是不是啊，也是科学家，但是呢他前生有这个佛法讯息的种子，他信佛，可是他信的这个是流行的佛，是这种末法流行的佛，他的老师是南怀瑾，这你就没办法了，南怀瑾是什么都说，什么都说不对，而且最大特点是敢说，他不知道他的敢说，唯一的功劳是他就认为佛法是最高，他这个是把好多人给这个引到佛法里来了，这是功劳，但是那说的实在是太敢说了，就是不知道敢说，不是说不知道，就是包括所有的就是像儒家呀易经啊什么那些都是他就是敢说，这个人胆大，但是误导人非常多，像这个，但是朱清时呢就觉得他说的就特别好，这就证明朱清时这个佛法水平不行，信南怀瑾，那个我给他那次在上海我给他 暗示了好几次，他听了那个我讲为师，他说我故意那个讲的时候，我说为师能回答一切问题，我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不是好多问题没解决吗？我在下边又给他说好几遍，哎，说我就说，哎，我说为师实际上是疗愈法，哎，能回答一切问题。他也是说啊，你这讲对为师好，哎，为师非常好，哎，但是很可能他心里想的什么呀？我懂为师，那个男老师给我讲过，是吧？哎，不就是一切唯心造吗？这个人的就是这样，都是认为自己已经自己都是正确的见解，哎，所以因缘，这就是各种因缘都有吧？你看啊，初时说法唯发小心的啊，我要断烦恼；二时说法是唯发菩提心的，说我要成佛修大乘，这是求真理的。哎，你谁要想从梦中醒来，就得讲梦中是真是假，是吧？真假问题就是真理问题，求真理的唯发趣大乘者。三时呢是普为发趣一切乘者，就是说你为时那个时候像那个就是纳兰特大学的那些为师，他什么课都讲的，哎，跟外道辩论什么，就是那个这个世间的知识哈。不过古代啊有一个好处，古代是科学知识就没多少，是不是？书就没几本，所以你这个人要是聪明的话，哎，很快就把那个当时的这个各科都学完了，哎，所以那个时候就通假多。现在这个这也是科学造成的一个弊病，科学科是分，就是分类分科，哎，科学就是研究这个越来序，哎，这里头有几部分呢？它好像它这个原理叫什么还原原理，就是我研究了这个几部分我就懂得整体了，实际上是不对的，哎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整体啊，你要是理解的不对，你下去就是那个就是思路就不对，就是说你科学的思路错在哪呢？他就认为这几块这个东西，如果这几块这几个部分哈，我找到这个几部分合起来就是整体，错了。实际上几块合起来是包含更深的道理的，里头有超出这几块的东西，就是一加一不是等于二的，哎，他这个就是两个东西，你是这两个东西，他俩加起来的时候就不是只是这两个东西了，有很多肉眼看不见的，有很多他没发现的更深的规律原理原理，哎，所以这科学呀太浅薄，哎，光看肉眼能看见的，认为我这几样东西加在一块就能够就是整体。他你看他现在做机器人的思路是什么呀？我能把人的所有的零件都造出来，我就能造人，多愚痴，是不是？他根本不承认那个灵魂，不承认那个精神作用哈，就按这个一般事件说。所以他就这个科学的思路是不对的，中国这个东方思维的思路是对的。东方思维是什么呀？我先看这个整体是怎么回事，你整体把握对了，你再去分析，它是在这个正确思路指导下，它就是对的。哎，西方是研究什么都是从这个眼前开始，是吧？写文章也是，哎，上来就是在哪条街上碰到谁，谁说什么，发生什么事儿，哎，中国人写文章都是哎。这个在什么什么情况下，是吧？哎，在一个具体的地方，所以这个东西方思维啊，那个差别很大，这个深浅，这个显而易见。你像这个佛法，这就当然更不能比了。普为发趣一切乘者，就是因为它有一切真理，哎，可以给任何人来这个讲法，可以帮他提高去向真理。好，现在开始接着上边说这个最后一句。说唯识佛法呢，是以显了相转正法论，就是说全说该说的都说了，哎，显了没有隐藏的东西了，没有潜台词了，哎，有什么没什么说清楚了，哎，这就是最高级的理论，哎，最少有的理论，很难碰到。于今世尊所转法轮无上无容，是真了义。这个最高的是真了义，现在就讲什么叫了义。了有完成的意思，圆满的意思。意是境界，就是佛讲他证的这个境界啊，到这儿是真讲完了。哎，说那有没有假了义啊？有。说那怎么定真了义假了义啊？我们这样来讲， 就把这个了一下给他讲透。首先说佛证的真实境界是不可说的，是离言的，是吧？只要佛化身入梦给我们说佛法，这就叫方便说法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就是用语言来描述他证的真实境界，这显然不是真的真实境界，哎，这是假的真实境界，这就叫方便说法，这就是这个我使用某种方法给你描述那个东西。所以这样说呢，全部佛法都是方便说法。什么佛法是真了义啊？佛实证的那个亲证的那个真实境界，哎，佛看到三界唯有心，这是真了义。你看这样呢，连唯识也不是真了义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说佛法全部都是这个说出来的佛法全是方便说法，哎，这样的话也可以成立，是吧？这就是你从哪个角度，从真实证的真实境界本身来说，你说出来就都是方便说法。然后我们又可以说所有的佛法都是了义佛法。说怎么讲呢？我们讲最找这个最初的说小乘说法，说哎呀我烦恼的不得了，你能有没有方法给我断烦恼啊？我说有。说什么方法呀？说你看你一个物质身体，你还有精神活动，哎，里头没我，你找一找。哎，他一找，中阴身不是我，鬼也不是我，肉也不是我，是念头想法，就是我们这些这个想法妄想也不是我，哎，真的找不着我，哎，他就放下我执，哎，结果呢烦恼真的少了八风吹不动。在断粗烦恼，就是世间人认为这个就是贪嗔痴的这种粗烦恼的这件事儿上，他完成任务了。你放下我执，真的就不发火，哎，不那个八风吹不动。在断粗烦恼这件事上，佛说的这个法说完了，哎，而且能证，就是你八风确实吹不动，达到了世间人达不到的这个境界。你看那个世间，我说最高的外道就是那个无想定，是吧？它能让前六识不起。其实无想定很简单，这个打坐这个东西很简单，哎，不就是你随便想一个锁缘境，想一个又不费劲儿又无聊的，是吧？你们观呼吸，观这，觉得这有什么意思啊，是吧？就不观了，哎，这就断思想了，你就物我两忘了，是吧？待一会儿一睁眼一看，哎，怎么几个小时过去了？这不是什么大把戏，哎，无想定就是前六识断了。我们打坐经常说我入境了，哎，我忘了那个自己了，哎，我感觉物我两忘了，哎，那就是无想，就是前六识没起，光有潜意识活动。外道最高就是到这个无想定，为什么呀？他那个潜意识活动，他根本就也不去想，也不去断，也不做功，当然他断不了。但是这个阿罗汉呢，他断这个我执啊，潜意识里头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知道有我，一种自我保护功能啊，哎，这个趋利避害啊，什么这些都是潜意识完成的。哎，如果你去掉我执呢，他这一部分活动他也可以减弱，实际上没断，他减弱了。所以呢佛方便说他连第七识都断了，就是那个我执，实际上是第七识里的我执那个潜意识断，也没断，其实就是减轻了。哎，但是这样呢他入的定就高级了，他就入的那个定连潜意识活动都非常微弱，就叫灭尽定，那入的时间就长了。像那个谁迦摄是吧，佛的大弟子，他入定都入多长时间？一小节，哎，实际上是半个多小节，是吧？他从这个现在就是2500年前到山里入定，然后他到人寿84000岁，实际上是半节多一点，实际上入个一节两节都可以的。哎，这样的话呢就是他就超过了世间定的深度。所以呢小乘佛法，哎，虽然这个就是说虽然在佛法里最低级，但是呢它能达到一个功能，就是什么呢？断掉粗烦恼。断粗烦恼的方法是了义，减轻我执就行，去掉我执就行，哎，它也可以叫了义。你对比世间法，谁也没断过我执，是吧？哎， 它能断，这就是独一份，这就是了义，断的方法了义。这就是说它对比世间它有一个了义，世间没了义。为什么呀？世间哪个方法都没有解决问题，彻底解决问题。你看人们的问题啊，战争、灾难、疾病，你治了这个病，也有几样病被断掉了，但是那新的病产生比它多的是，那有人有什么意义啊？是吧？你就那个业报，哎，你说我这个源不具，把这个病店断掉了，那是新的病出的更多，你说你算是治了病了没治病啊？是不是啊？哎，一样问题也解决不了，人的矛盾是不是啊？民族矛盾，婆媳矛盾，夫妻矛盾，跟那个孩子的矛盾，哪样解决了？没有一个解决办法，没有一个了义的解决办法，圆满的解决，我就能解决这个问题，是吧？你看这个小乘，你想断粗烦恼，想八风之诸动，给你一个方法，证阿罗汉就达到了，断粗烦恼这个方法了义了，这是对比世间，世间没有了义，小乘人家还有一个了义。然后他要对比大乘呢，先对比般若经，你光断一个这个人空，法呢没空，不了义，是吧？对比大乘不了义。那这个般若经人法皆空，对比小乘就比他更了义，对不对啊？你只断了一个我执，这还是方便说，其实没断啊，你只断了一个我执，你没断法执，我比你不但我空人空，梦中一切法都空，能从梦中醒来彻底度一切苦，了义不了义？度一切苦，把梦全部空掉，从梦中醒来，般若经了义了吧？说了义了，就是告诉你一切法空，你能从梦中醒来，你能照见我一切空，你就念心经就行。哎，在这个比小乘更了义，但是呢，是真了义吗？不是真了义。哎，还有比他更了义的，就是你从梦中醒来之后，你看见什么呀？哎，还没说，看见什么呀？三界唯有心，唯识一说，好。是真了义，所以在方便说法里头呢，全部都可以说成了义，你就是针对某一部分说他了哪部分义，是吧？了人我空，了人法皆空，最后说世界上真有，这是对比前边说真了义。但是对比后边什么呀？就是出地菩萨证的真实境界，话都没有，了义不了义？那一看全都明白，那更了义，是吧？所以这就是这个真了义假了义，就是从哪个角度看怎么说。哎，只要你这个意思说得对都可以，你说佛法全是方便说，哎，除了实证，哎，也没问题。你说佛法都是了义法，哎，小乘是我执空了义，哎，般若是人法皆空了义，哎，唯识是空有双显了义，哎，也都可以说了义。哎，你把这个内容搞清楚了，怎么说都行，是不是？你不懂真实的道理，你怎么说都不对。哎，好，现在就知道这个是真了义，这是在语言佛法里头是真了义，是吧？对比而言，比小乘，比这个般若，哎，都了义。真说完了，非诸争论，安诸错说。这回用不着争了，为什么呀？那佛问题都给你说完了，是吧？都说清楚了。就跟我们学那个密严经似的，学着学着突然发现佛告诉你说阿赖耶识本身有一个心体，一下后来就解决我们很多问题，是吧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是有什么呀？你要说有种子吧，这种子不一样啊，是不是啊？有染污有清净的，哎，原来是一切众生都有一个阿赖耶识，哎，都有能看能听这六种功能，是吧？这叫就是看听感觉跟知，能分析啊，有这六种功能，佛也是这六种功能，是吧？等着那个八十转四智还是这些功能，只是什么呀？从比量认识变成了限量认识，不会犯错误了。比量认识你就得比较，一比较一选择就可能错，限量认识就是看见什么就是什么，眼见为实，是吧？那就不会犯错误了。所以呢，学了唯识之后啊，一切问题都能解决。咱们明天就做个试验，是吧？咱们放开讨论，哎，看看是不是一切问题都能解决。当然说如果这个我们在这儿不能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， 那不能说明是佛说的唯识不能解决，是我们还没学这个圣解，是吧？还没学到一切疑惑都解开。下边啊，这三个的关系呢也简单说一下。你看其实内容已经说过多少次了，它就是一个你接触不了多佛法，我少给你一点，一点一点做。一开始你什么都干不了，你烦恼哈，我让你断个人我。你又想追求说这个，我再想多学点，我再让你断个法我。你承认人法都空了，承认是梦了，你又问说我梦中醒来之后我看见什么呀，我再给你讲三界唯心。这是一个课程，所以我用那个这个全部佛法就用这个上学比喻，我觉得很有道理。小乘是小学，中观是中学，唯识大学，你一个都不能少。现在这个中观批唯识就是什么呀，有一个人上了中学生了就不知道有大学，山沟里出来到那镇子上有一个中学，上了之后在镇子上就牛了啊，我是智者，我了不起，我什么都知道，就属于这种人吧，是不是？没见过世面，你去看那大学，还城里还有大学了。我们接着往下学啊。师尊，若善男子善女或善女人啊，这是那个圣一生问佛啊。这个注意，这个三十判教是圣一生那个总结的，就好像圣人说我猜你讲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啊，让佛印证，其实是替佛说话啊。你佛一个人老说，人们可能就睡着了，是吧？这有俩人在这问个问题啊，吵个架呀，人们那个就精神了。师尊问佛，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此如来一切法皆无自性，无生无灭，本来寂静自性涅槃，所说甚深了义言教。注意啊，现在佛是依据这个整个这个解深密经啊，就是包括这个第五品，是佛回答圣一生的这个问题，说你说的这个一切法皆无自性，这个里头有密意啊，你把所有的密意都给告诉我们吧。佛就把所有密意说三界唯有心告诉他了，说你就是你现在依我问的这个问题，你所说的这个甚深了义，就是那个唯识的教法啊，闻以信受，听了就信，这得有善根。书写这后边就是实法行，就是说你要想学法做什么呀，就这十件事儿。听闻，信解理解了，书写，因为古代那个时候你找着这个经不容易啊，这个一看好你先给自个儿抄一会儿，是不是啊？别还了人家书你没了，如果有时间呢再多抄一份再送一个人。书写护持，要护法，护持就是护法，那就是你像有人诽谤佛法理解的不对，你就得纠正他，是不是啊？供养、留步、受诵，经常要读，温习，不是一遍，要这个经常这个重复。然后呢，注意啊，到这儿全是正文熏习，是不是啊？就是为了听懂佛说的意思。如果你真的把佛说的意思听懂了，这就叫得到了第一个智慧，叫闻所成慧。通过听闻所成就的智慧，听懂佛说的意思了，理解对了。第二步是什么呀？如理思维。你知道了，一切如梦啊，你就要按照这个道理，如这个道理，按照这个道理来思维。就是《金刚经》佛说的应作如梦观了，是吧？你放下这个金刚经，一抬眼，这一切什么少林寺也是梦，也是什么，做如梦观，如幻观，这样来如理思维。等着如理思维成片了，你这就是如理思维成功了，是吧？能把你懂得佛法道理实时用佛的眼光来看世界，是吧？佛眼看世界，这就是如理思维，这就叫得思所成慧，就是说你的思维都是智慧。为什么都是？其实很简单，不是说你到那儿这个问题刷一下就没有了，那不算智慧。什么叫智慧啊？你知道这一切都是梦，这是智慧，如理思维了。这个时候该干什么了？该第三步了， 这叫得思所成慧，哎，如理思维所成就的智慧，哎，你时刻是这个佛的眼光，哎，如梦观的眼光看世界。第三步，以其修相发起加行，进加行位。加行位什么叫修相？就是你在定中思维。为什么要在定中思维呢？就是要叫加行，叫加力修行，最后冲刺，这个把心力集中在一块儿，哎，要求有点这个定力。定力要求的并不高，哎，就是不用得四禅八定，不用得定，就在得定之前的定力叫未到地定，哎，就可以，要求都不高。你就在这个定中，当然你四禅八定也可以，但是你不能高了，哎，你太高了，像那非想非非想，你怎么如理思维啊，是吧？哎，连概念都行不成，也不用高，哎，就是这个初禅二禅，哎，未到地，这个时候呢，哎。心也是心力很强，哎，又能如理思维，发起加力修行，哎，唯识无境，哎，一切法空，增加清净种子，增加一下，哎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凡夫的修行就结束了。从此你见了佛心哈，你直接去问佛，就不用在这个人间讲了。说这个人呢，如果他正闻熏习，如理思维，还在定中呢，叫修所成慧。你在定中修就叫修所成，这个叫修慧，叫修相，是吧？你成功了，什么叫修所成？就是你修行所成就的智慧是什么呀？就是照见五蕴皆空，慧眼照见五蕴皆空，从梦中醒来，这就叫修所成慧。哎，后边没有了，后边就那就进了圣者这状态了。就这三个慧，我们现在就修这三个慧，我们现在就正在修闻所成慧，就是听佛说法，听明白他说的意思。其实我们现在修这个的时候，也就你不可能躲开如理思维，是吧？哎，平常我们讨论啊什么，这都是在这个练习如理思维，就开始如理思维了。哎，好，问题很简单，说佛呀，如果一个人学唯识教，他这个生己所福，哎，有几个功德呀？哎，说是予以。尔时世尊告圣一生菩萨曰：“圣一生，是善男子或善女人，其所生福无量无数，难可预知。我没法描述，这功德太大了。哎，五金未汝略说少分。哎，我给你他那功德，我数不清那个无量，我给你说里头一点点啊。”对啊，他现在佛要说你学唯识教得到的功德的一点点，如沼上土比大地土，就是我现在说的这少份呢，就好像我给你说这个，就是用手在地上抓了一把土，我给你先说这一点，实际上这个学唯识的功德是什么呀？是地球那么大，就是地球上有多少土是那么大功德，但是我没法跟你说完，我现在就跟你说，哎，我给你抓一把土，我跟你说这一把土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，肯定了，千百分不及一，就是说，我说的不是那功德的百分之一，也不是千分之一，也不是千万分之一。数算计于，数就是有数量，它多少分之一，这样都不行，你多大数都不行，算。算超过数是什么意思呢？数就是数字，当然是算出来的，但是这个算法呀，不一定用数字去算。你看那个几何也是计算，是不是？它用那个图形计算，它可能那个量就包含的大了，是不是？它可能一个图形你就用数字表达不了，数字都要准确的。有一些图形是不能用准确数字表达的，像那个就是叫什么小数，就是那个。就是你写不完，哎，就这种，这就超过算超过数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我圆周我可以给你画出来，是不是？就准确数就在这里，但你用数表达不了，所以算法呀超过数，哎，就是说算法都算不清，你用什么都表示不了，计你就想象这意思吧，就是如果是计较。哎，计较计度又超过算，你总是得有个图形，得有一个表示吧。这个计较啊，它就是拿两个一比，哎， 这个计较就是比较的意思，是吧？两个东西计较什么，那就是比较，比较的意思。这个东西范围更广大，说这个也不够用，最后还有个欲，那就是咱们打比方吧，那就更这个就是让你想象，是吧？哎，你来想象，意思就是怎么都你怎么都这个是多少分之一啊？你怎么想象都这个想不出那数来。最后有一个叫乌波尼沙坛分，亦不及一。说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叫吉数，就是最大的数，但是它不是数。这个前边不是已经有数了吗？你数这是最低级的，哎，能数清吗？有数。说它叫什么叫吉数呢？它是这么个意思啊。他说，你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啊都分。都分到什么程度呢？都分到那个极微，极微再不能分了，它定义再不能分，是吧？这实际上是个矛盾的话，是吧？但是它就这样定义。他说，你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啊全分成极微，就那个数，那个有多少极微，就那个数，那个数是世界上最大的数了，是吧？你再大也没用了，因为你数是为了这个分析世界的，那就是世界最大的数，就那个数，就是把所有世界所有的东西都分析到极微有多少个，那个数就是叫乌波尼沙坛分，亦不及一，就是那个那么把你学唯识的功德分成那么多份之后，我说的这一点连那一份都还没说到，不及一嘛，就这个意思。说这也哄我们吧，这哪有这么大功德呢？我一句话就跟你说清楚的为什么大这么大功德了。你不学唯识，你证不到空性，是不是啊？你不信这个梦中是空，是吧？就跟现在似的，你非得把唯识学好，得闻所成慧，哎，你才能如理思维，你如理思维才能梦那个定中加行，你定中加行才能证空性，学了唯识就能度一切苦厄，不学唯识你就证不了空性，就得在梦中受苦。你说这俩功德大多少？可以说不能比，一个是在假的里头受苦白受罪，一个是全部是真实功德，可还可以去度众生。你说这两个功德怎么比？所以佛说小了，佛在这说这个能比啊，这就是方便说不能比，是吧？一个是见真实，一个是在虚妄里头，你这有什么可比性啊？你在虚妄里头全是白费，是吧？还给自己造恶，还这个给自己找麻烦，造麻烦。你在真实里头是一点苦没有，哎，全是常乐我净，还得大自在，还游戏神通，还这个入千百亿化身入梦去跟众生这个玩去，是吧？哎，你为什么叫游戏人间？那就跟就是玩了，就是你是什么境界啊？实际上是不能比的。但是如果佛说一个不能比，那咱们就说那甭比了，我也修不修也无所谓了，是不是啊？哎。所以佛呀方便说，我跟你们比较比较啊，那个功德非常大，哎，实际上说小了吧，那个功德是吧，实际上是不能比的，哎，就跟那个梁武帝说那个问那个谁达摩祖师一样，哎，我修了那么多庙，度了那么多僧，有多大功德？他说没有功德，哎，这说实话了，你看这达摩呀不如佛智慧，是不是啊？结果那个谁一看没功德，也不问了，也不说了，结果就失去了这个被度的机会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看佛不说，说不能比，哎，这我们也没得想了，是不是啊？你看佛说，哎，能比，我跟你说一说啊，我跟你说这个，那个是大地土，我跟你说一把土啊，我听听，我们听得还挺高兴哈。其实是把这个功德给缩小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来看啊，他这一把土怎么说？或如牛髻中水，比大四大海水。他直接就用的那个数算鲫鱼的倒数第二个，直接用譬喻。为什么用这个？我们能听懂。你说那个把一切分成极微数，那个谁也没法想象哈，就是个比喻，所以那个不好想象，所以佛找了一个比喻好想象的。说我跟你说的这点啊，就好像牛坑里那点水，就是说本来你学了唯识得到的是四大海水，我现在告诉你这个牛髻水这一点的功德有多大啊，我跟你说一下。百分不及啊！你看他还说了，说这个其实啊，你得的功德不是四大海水哈，是我说的这一点啊， 还说大了，哎，实际上百分不及一，广说乃至就是无数分之一我都没说到，哎，如是于诸不了义经闻以信简，哎，不了义那就是般若跟小乘的经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个唯识真了义嘛，那俩对比唯识是不了义，你对般若经闻以信简，你信般若经，哎，就是五蕴皆空，一切如梦，广说乃至就是说书写受诵啊什么如理思维，以至啊，乃至以其修相发起加行所获功德，你学般若经施法行的功德，彼此所说了义经教闻以信解所及功德，这是直接说了啊，咱们还不拿那个小乘都不提了，咱们就说最好的般若经，你学般若经的功德跟这个以彼此所说了义经的功德比，学唯识的功德怎么比啊？百分不及一，广说乃至无波泥沙坛粪亦不及一，说这也不能比啊，就是那个界限，你广学般若你证不了空性，现在我们有师兄认为说广说广学般若也可以证空性，证明怎么样啊？错的，佛刚才前边不是那个我学诵的说了吗，说我把这个三无自性都说了，说你要是不知道我这个密意啊，你失坏正道不能往，证什么空性啊？是不是啊？如果要是不说为实也能证空性，佛会说为实吗？不是给我们增加那个证空相证空性的这个延长时间吗？是不是？你学般若就能证空性的话，佛就不会说为实，因为你证空性之后直接看佛心修，那多快啊！是不是？哎，所以你把这个经学了之后，可以解决平常很多你想破脑袋你都想不出来的问题。说为什么想不出来啊？因为我们心里头没成过佛，没证过真实，你不知道真实什么样，瞎猜是猜不到的，哎，只能听佛说，这是个特殊的学问，哎，就好像说，这孩子说聪明，聪明你也得上学吧，是吧？说是于已，尔时圣一生菩萨复拜佛言：“世尊，于是解深密法门中当何名此教？”说你说的这个解深密法会这个法门呐，这个解最深秘密的这个法门，你现在讲的这个叫应该起个什么名？这个叫什么教法？我当云何奉持？本来这个话呢，都是在这个一个经结束的时候说，佛呀，你给这个经起个名字啊，以后我们一说是在什么什么法会上，哎，听的什么经。但是你看这个真佛说是真了义的这个经，这前边呢因为没讲完没了义，是吧？到圣一生这儿把所有的密义都给讲完了，讲了义了，所以这个时候问一个经名，一品问一个经名，后边全是一品问一个经名，弥勒讲止观讲完了，问一个说这叫什么名啊？佛说这叫止观了义教。哎，这个观音问地上菩萨情况问完了，佛说地上菩萨给你把问题都回答完了，这叫什么了义教？都是讲完了，到这封口了。哎，文殊菩萨问佛地境界，问，讲完了，佛说这叫佛地了义教。你看佛现在给起什么名啊？佛告圣一生菩萨曰：“善男子，此名圣义了义教。我把书生智慧正道的真实境界讲完了，就这么多。哎，圣义了义教。”所以这个圣一生菩萨呀，你原来你不知道叫什么菩萨，他在这个法会上叫，他有这个菩萨来了，就能生出圣意来，就能把圣意给你讲完，把问题给你问完，哎，佛就能把圣意讲完了，哎，佛说，哎，今天给你讲的这个叫圣意了义教，哎，你看了解深密经，你就把佛的境界，真实境界全部。哎，什么大乘怎么回事，小乘怎么回事，什么全都了义了，讲完了，于此圣义了义之教汝当奉持。哎，一品就给说了一个了义教，这就是等于这个从这儿往这个一开始续品，就是把佛证的真实境界应该告诉我们的都告诉完了，有什么没什么，把所有问题都讲清楚了，所以呢 你学了这个之后，当然是学明白了之后啊，你就没有问题了。哎，不是争论所什么处所。说此圣意了一教时，于大会中有六百千，哎，他们习惯用千做单位啊，有六百千这个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哎，说这个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这个一般法会的这个，就是说本来没有这个有这个法会是在佛菩萨心中开的，哎，但是呢，你给这个梦中众生说的时候呢，你得假安例说这是个大宫殿，哎，佛在坐在那是什么？你得描绘参加多少人什么？其实这都是方便说法，相应的给一个方便说法，这样我们呢信哦是在色究竟天啊，给谁说的什么的？哎，这也都是方便说法，所以就是告诉你大概是这么一个有这样的效果。哎，就是有人听了会发菩提心，三百声闻远离尘垢于诸法中得法眼镜，法眼镜是正出国小乘出国，一百五十千声闻涌进诸漏心得解脱是正中国，就是那个阿罗汉国，七十五千菩萨得无生法忍。这就是告诉你说听这个经的利益，就是没发菩提心的可以让他发菩提心，小乘学了唯识教法也可以怎么样啊？这个正果正人，哎，人我空，这个大乘学了也可以得果，哎，这个还有哎有好多菩萨就是到这儿就是那个叫第一种菩萨哈，就听这法会听，哎，听完有的没听完，中间就怎么样啊？照见五蕴空了，就证到无生法忍。无生法忍就是梦中一切法真的不生起来了。真的无声了，照见五蕴皆空，正道初地。哎，所以给这个凡夫转述说法，你就得当真一样，哎，这样说的让凡夫信。所以这样很简单是吧？你这样一说，凡夫一看啊，佛开了一个法会什么，他先这么理解就接受了。所以方便说法呢，这个大家看下边是提前结束还是有没有这个现在就想问问题的？我看这干脆啊，咱们大家那个下去休息休息，好好准备准备，明天我们讨论一天，好吧？晚上多想问题，多攒问题，哎，然后咱们按着那个分类来回答，哎，这从来没有过啊，专门一天来这个讨论来答疑，哎，很值得。你看了义佛法，把佛的真实境界的理论给你讲圆满了。大家多下功夫，把里头的问题尽量搞清楚，哎，对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啊！那干脆我们就休息吧，我们来回向啊，我们来回向，请大家合掌，
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